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共赢全球挑战，共谋人类福祉。多国人士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未来的发展更加辉煌。
美军撤离，安全窟窿难以填补。美国在阿富汗20年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带给阿富汗和平与稳定。
伊朗核协议联委会维也纳会谈取得进展，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对伊制裁解除正在靠近。
以色列为梅隆山踩踏事故遇难者举行全国哀悼。
日本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恶化，东京奥运会测试赛防疫工作获好评。
环球深观察，我们今天将关注胁迫盟友听话，美国出于一己私利又要施压德国关停北溪二项目。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1年5月3号星期一，先来快速了解一组重要新闻。
首先来关注新冠肺炎疫情。根据世卫组织最新实时统计数据，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号15点09分，北京时间2号21点09分，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亿5180万3822例，累计死亡病例318万6538例。2号，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808563例，死亡病例新增12870例。
其他方面，朝鲜外务省美国局局长全正根2号发表谈话，严厉批驳美国总统拜登在就任后首次国会演说中的反朝言论，并表示朝鲜不能对此姑息纵容。由朝中社发表的这份谈话说，拜登在国会演说中称朝鲜严重威胁美国和世界安全，提出对待朝鲜要采取外交和果断遏制的措施。他的发言集中反映了美国对朝敌视政策依然如故，美国当权者犯了严重的错误。
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2号说，首都喀布尔北部一个加油站1号晚发生多辆油罐车爆炸事故，造成9人死亡，至少14人受伤。据当地媒体黎明电视台报道，一辆停在加油站旁边的油罐车爆炸并引发油站起火，当时道路上有50辆油罐车排队等候进入喀布尔，爆炸导致不少油罐车被引燃并发生爆炸。
据伊拉克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号晚间，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遭到2枚火箭弹袭击，其中一枚被反导系统拦截，另外一枚落在机场军事区内，相关区域随后拉响警报。据了解，火箭弹落点附近有美国军事设施和人员，目前尚未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蒙古国执政的蒙古人民党2号召开全会，决定推举该党主席呼日勒苏赫为该国2021年总统选举候选人。根据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也就是议会今年1月的决定，该国2021年总统选举将于6月9号举行。根据蒙古国相关法律，在国家大呼拉尔拥有席位的政党均有推选总统候选人的资格。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共赢全球挑战，共谋人类福祉。多国人士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未来的发展更加辉煌。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站在2个100年的历史交汇点，世界将更多目光投向中国，聚焦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多国人士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坚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将继续为世界贡献智慧、方案和力量。在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之时，携手各国应对挑战，助力世界经济复苏，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赞比亚最具影响力的传统领袖赞比亚莫库尼部落酋长莫库尼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社会经济发展、消除绝对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动可持续绿色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非常了不起。世界各国对此表示称赞和祝贺。
我仅代表赞比亚人民对作为中国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同时也对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表示祝贺。据我所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消除绝对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动可持续绿色发展，尤其是在改革开放政策下大力发展国际贸易等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我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世界各国对此表示称赞和祝贺。
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辉煌成就，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中意一带一路促进会会长弗朗切斯科·马林娇认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确立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并带领全国人民一步步实现理想。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有三个重大成就。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人类反殖民斗争的中流砥柱，为中国人民争取了国家独立，一扫多年耻辱，实现民族独立。其二，中国共产党成功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领人民脱贫致富，这也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第三点，我认为很重要，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中国共产党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为自身历史性的进程提供助力，还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做出巨大贡献，带来了理论创新、文化创新。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拥抱世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意大利是第一个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七国集团国家。一方参与共建后，中意在能源、制造业、农产品等领域已经取得了诸多合作成果。马林娇表示，
一带一路倡议是开放的、包容的，不存在所谓的接受或拒绝，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可以参与其中，贡献力量。一带一路倡议不只是商贸，还涉及健康、文化等多边合作领域。我真诚希望中意两国继续携手前行，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加强合作，成为其他欧洲国家、西方国家的典范。
2021年是中国“十四五”开局之年，同时中国开启历史新征程，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之际，马林娇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了更大的期待。
看到中国持续进步，看到中国的进步正改善着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生活条件，这是非常令人振奋的。我期待继续见证中国的高速发展，我坚信中国未来的发展更加辉煌。我们第一次看到共产党领导世界经济强国，其拥有科技上领先的众多行业，可以向其他国家传递信息和价值。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匈牙利前总理麦杰西接受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采访。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不仅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探索出了一条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同时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做出了伟大贡献。详情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欧洲记者徐明的报道。
麦杰西表示，中国的成功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中国的发展不仅造福本国人民，也为世界各国的繁荣进步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首先，我要对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表示祝贺。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伟大的一百年。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发展非常迅速，中国的成功即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两者是一个整体。中国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本国人民，同时也造福世界，为世界提供了市场和投资的机会。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历经磨难，但始终生机盎然，充满活力，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一个个伟大胜利。在麦杰西看来，其关键是中国共产党拥有了一套坚定且持续的价值理念，与时俱进，在实践中不断的自我创新。
一个政党能够延续一百年，同时还保持活力，取得成功是非常罕见的。我深信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基于两个因素。首先，他拥有一套坚定的价值理念，这套理念延续不断且长期保持稳定。其次是非常强大的自我革新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麦杰西对此高度认同，他认为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探索适合其自身特点的发展模式，而中国无与伦比的发展成绩有一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适合中国国情，也必将推动中国在未来继续发展。
每个社会都在寻找最适合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的组织构架。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政治理念最适合中国未来的发展。
此外，麦杰西还对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上取得的成果表示赞赏。
对于一个面积如此庞大、人口如此众多的大国，疫情防控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比一个人口小国的防疫工作困难得多。我认为中国成功控制疫情的秘诀是人民自律，政府防控措施组织得当，抓住机遇推动国际抗疫合作，从而相对较早地度过了最为困难的时期。
麦杰西说，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今世界面临各种严峻挑战，这些挑战超出了国界的限制，从而对全球造成威胁。我们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而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是全球携手应对挑战的基本原则。因此，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非常正确且合理的。
麦杰西还尤为关注减贫问题，他认为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是中国共产党执政70多年来最令其印象深刻的成就。
我认为人民的生活水平尤为重要，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或许比技术进步更加重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徐明报道。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美国的历史学家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采访时，也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贫困、逐步发展富裕的历程表示肯定和积极评价。华盛顿美国大学历史学教授贾斯汀·雅克布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百年历史上，让全世界信服的成就之一，就是让几亿人摆脱贫困，切实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执政为民发展理念的最好体现。
我认为能更好地标注中国共产党发展成就的，就是提升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中国人民现在更富有了。如果把中国人现在的生活和30-40年前的状况相比，生活水平的提升改善是不可想象的。
贾斯汀也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倡导的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表示赞同，并认为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大国，特别是在面对气候变化等全人类共同挑战时，更应该弥合分歧、加强合作，才能对全人类有益。
如果没有大国间的国际合作，气候变化等问题就不可能解决，无论是中国、印度、美国、欧洲国家等等，这些碳排放量很高的国家都需要精诚合作，共同应对。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就
为严重的
负责费卢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站在200年的历史交汇点，世界将更多目光投向中国，聚焦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多国人士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坚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将继续为世界贡献智慧、方案和力量。在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之时，携手各国应对挑战，助力世界经济复苏，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中意一带一路促进会会长弗朗切斯科·马林焦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着更大的期待。
看到中国持续进步，看到中国的进步正改善着世界1/4人口的生活条件，这是非常令人振奋的。我期待继续见证中国的高速发展，我坚信中国未来的发展更加辉煌。我们第一次看到共产党领导世界经济强国，其拥有科技上领先的众多行业，可以向其他国家传递信息和价值。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以色列为梅隆山踩踏事故遇难者举行全国哀悼。
4月30号凌晨，以色列北部梅隆山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故，造成45人不幸遇难，100多人受伤。5月2号，以色列为踩踏事故遇难者举行全国哀悼。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孙玲丽发回的报道。
4月29号夜晚到30号凌晨，大约有9万多名以色列民众在北部梅隆山参加一年一度的篝火节庆祝活动。去年的庆祝活动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被取消，今年随着以色列新冠肺炎疫情的好转，这场活动成为取消有关疫情限制措施后举行的最大规模的聚会活动。虽然以色列卫生部允许的聚集人数是10000人，但是实际却有9万多人参加了活动。4月30号凌晨，在现场庆祝活动结束后，人们陆续离场。然而，由于人多拥挤、道路狭窄、台阶陡峭，有人不慎摔倒，造成了恐慌性踩踏。踩踏事故的亲历者大卫告诉记者，当时的情况惨不忍睹。
昨天夜里12:20左右，或者在那之前，人很多，我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从人群中离开。当我再回来时，警察封锁了朝南的出口，结果我看见很多人在拥挤，大声的喊叫，几千人当时在往下走，要离开活动场所。那个台阶不是水平的，数以百计的人摔倒压在别人的身上。看到这样的情况，我回去想帮助人们出去，情况真的惨不忍睹。
踩踏事故造成了45人遇难，包括未成年的儿童，另有100多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以色列的五所医院紧急救治。正在梅隆山附近的七夫医院接受检查治疗的阿维拉汉姆告诉记者，事发时的惨状一直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我被压在一些人的下面，但是我的头和胸部在外面，我还能呼吸。现在我要留院观察，看看身体是不是完全没问题。我觉得我能生还真是一个奇迹，当时没有人倒在我头上真是一个奇迹。当时那个画面太糟糕了，没法用语言描述，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月30号视察了事故现场，并宣布5月2号为全国哀悼日。2号当天，以色列为踩踏事故的45名遇难者举行了全国哀悼。以色列总统府、议会、国防军基地、公共建筑以及以色列驻外使领馆将伴其致哀。原定于当天举行的内阁例会取消，议员在议会大厅点燃蜡烛向遇难者致哀。议会发言人莱文宣布将于5月3号举行特别会议， 120名议员将对这起悲剧发表讲话。原定于5月2号举行的音乐会和体育活动一律推迟举行。所有的学校在2号上课的第一个小时都对这起事故展开讨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孙玲丽，耶路撒冷报道。
视线转向日本，近期日本疫情持续恶化，截至5月2号，日本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60万例。疫情之下，备受关注的东京奥运会5月1号举行了排球和跳水两项测试赛，日方在防疫方面的工作受到了好评。详情我们来连线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你好周丽，首先请介绍一下日本新冠疫情的最新消息。
好的，5月2号，日本全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900例，累计报告超过60万例，新增死亡病例59例，累计死亡10385例。4月9号，日本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50万例，仅在20多天内就增加了10万例。受传染性更强的变异新冠病毒流行影响，日本感染人数可能将继续迅速增加。分地区来看，大阪府单日新增1057例，已连续6天单日新增超过1000例。大阪府重症病床使用率连日来超过100%，2号更是达到了158.9%，医疗供应态势处于危机状况之中。东京都单日新增879例，最近一周日平均感染人数较上一周增加了14.6%。兵库县新增539例。重症患者达95例，创历史新高。京都府新增164例，创疫情爆发以来第二高纪录。此外，北海道、冈山县、石川县等单日新增均创历史新高。日本厚生劳动省2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新冠肺炎重症患者达1050例，较前一天增加30例，创历史最高纪录。尽管东京、大阪、京都、兵库等4地进入第3次紧急状态已经有一周，日本的新冠疫情依然没有出现减缓趋势。不少相关人士预测，第3次紧急状态大概率将不得不延长期限。主持人。
我们也注意到东京奥运会排球测试赛和跳水世界杯暨奥运会资格赛也正在东京举行。那相关人员对日本在赛事中采取的防疫措施有什么评价呢？
是的，东京奥运会排球测试赛5月1号至2号在东京有名体育馆举行，跳水世界杯1号至6号在日本东京水上中心举行。紧急状态下，两项比赛都是空场举行，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防疫措施。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在赛后认为，这些措施能够保证奥运会的安全举行。她对奥运会在没有观众下举行也做好了思想准备。郎平说，日本方面给我们做了很好的安排和保护，我们在这里很安心。他还说，即使没有观众入场，也会给全世界的电视观众呈现最精彩的比赛。跳水场内，如果运动员在赛前训练时距离太近，场内的扬声器就会发出提醒的声音。由于不少运动员急于体验跳台感觉，1号跳台周边出现了运动员过于集中的情况。组织方从1号下午起安排工作人员限制登上跳台的运动员人数，比赛第二天人员密集状况已得到明显缓解。英国跳水名将戴利也对比赛环境感到满意，他表示抵达日本后每天都要接受一次检测，这让他感到非常放心。当然，测试赛参加的人数比起奥运会比赛相差甚远，到时候日本方面是否有能力为100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和其他参赛人员提供类似的隔离和安全保护措施，还是个未知数。另据报道，为保障东京奥运会安全举办，日本海上保安厅计划在今年7月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举办期间，将奥运村和比赛场馆周边的东京港部分海域设定为控制航行海域，实施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限航措施。限航期为自7月13号起的大约2个月时间。主持人。
好的，感谢周丽。
北京时间6:54，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美军撤离，安全窟窿难以填补， 美在阿富汗20年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带给阿富汗和平与稳定。
伊朗核协议联委会维也纳会谈取得进展，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对伊制裁解除正在靠近。
环球深观察，我们今天将会关注胁迫盟友听话，美国出于一己私利又要施压德国关停北溪二项目。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我是小小，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共赢全球挑战，共谋人类福祉，多国人士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未来的发展更加辉煌。
日本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恶化，东京奥运会测试赛防疫工作获好评。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伊朗核协议联委会维也纳会谈取得进展，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对伊制裁解除正在靠近。
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美军撤离，安全窟窿难以填补，美国在阿富汗20年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带给阿富汗和平与稳定。
来关注阿富汗局势，美国和北约驻阿富汗部队目前正在从阿富汗撤离，与此同时塔利班加大了对美军和阿富汗安全部队的袭击力度。塔利班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军撤军时间晚于此前美塔多哈协议约定的时间，塔利班要对此采取行动，而美国则警告他们将会对任何在撤军期间的袭击做出有力回应。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南亚记者刘畅。刘畅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美国和北约驻阿富汗部队撤离的最新情况。
阿富汗代理国防部长亚辛恰将军在5月1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和北约部队已经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他们将从其他基地转移到巴格拉姆基地，然后从那里离开。阿富汗国防部2号表示，美军位于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瓦希尔地区的安东尼克营地已经正式移交给阿富汗安全部队。国防部说，这个营地将被用作阿富汗特种部队的基地，目前还有大约2500名美军士兵和7000名北约士兵驻扎在阿富汗。根据美国总统拜登4月14号发表的声明，他们将于9月11号前从阿富汗全部撤出。主持人，
那么此前阿富汗塔利班曾经表示，如果5月1号之后还有外国军队停留在阿富汗，他们将会做出回应。那么目前塔利班对于美国和北约撤军都有什么样的反应？
就在5月1号晚，塔利班对坎大哈的美国空军基地发动了火箭弹袭击。美军发言人桑尼·莱格特上校说，塔利班的袭击没有造成美方人员伤亡，机场的物资和设备也没有受到损坏。驻阿美军随后对塔利班进行了一次精准打击，摧毁了更多瞄准机场的火箭。他还说，回归暴力将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悲剧，美国有军事手段对任何针对联军的袭击做出有力回应，并有军事手段保护阿富汗安全部队。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5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在5月1号截止日期之后在阿富汗的存在违反了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2月与塔利班签署的多哈协议。他表示，该组织有权执行打击外国军队的任务。主持人，
那么目前阿富汗的整体安全形势如何呢？
5月1号以来，阿富汗的安全形势更加严峻。过去24小时，塔利班在乌鲁兹干省、扎布尔省、坎大哈省、南格哈尔省等地发动了141次袭击。此外，塔利班4月30号晚上袭击并占领了阿富汗安全部队在加兹尼的一个哨所，导致双方发生了数小时的激烈冲突。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说，塔利班武装人员缴获了重型和轻型武器，抓获了25名阿富汗安全部队人员。另有来自加兹尼的消息称，至少有30名驻扎在哨所中的阿富汗安全部队士兵失踪。根据阿富汗媒体统计，自从4月 14号美军宣布撤离阿富汗以来，阿富汗24个省共有226名平民和安全部队人员在塔利班袭击中丧生。5月1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军事设施和安全检查站比平时都有所增加。一名安全消息人士称，这座城市已经处于高度警戒状态。阿富汗国家安全顾问哈姆杜拉·莫西布谴责塔利班正在进行的暴力活动，称在美国和北约部队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之际，没有任何发动暴力袭击的正当理由。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则表示，美国和北约撤军给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双方增加了达成和平协议的压力。他督促塔利班积极参与谈判，早日达成阿富汗和平协议。主持人，
好的，感谢刘畅。
拜登政府此前宣布，从5月1号开始，驻阿富汗美军将会陆续开始撤离阿富汗。在911恐袭事件发生20周年的纪念日，也就是今年9月11号完成所有撤离工作。这意味着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的战争有望画上句号。但是在美国专家看来，驻阿美军撤离阿富汗并不代表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就获得了完全的胜利。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从、刘旭的报道。
20年战争给阿富汗和地区局势造成的影响和因为战争而付出的代价都是无法弥补的。有统计显示，阿富汗目前有72%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失业率高达38%，约1100万人沦为难民，350万儿童失学。在既没有根除恐怖组织，又没有实现阿富汗和平的情况下，美军一走了之，留下的是一个冲突不断、满目疮痍、苦难深重的国度。美国阿尔古森全球战略研究所合伙人巴斯马·阿尔古森认为，拜登政府的撤军决定只是在新冠疫情以及经济衰退严重等国内问题突出的情况下，不想再被外战耗费更多的精力。
我认为美国人已经对阿富汗战争感到疲倦了。也许塔利班现在不会对美国人的安全造成太大的威胁。真实情况是，美国在阿富汗的利益逐年降低，或者就直接是美元关切的问题。美国每年因为阿富汗战争而投入的大量资金人力，特别是军事力量，都是不值得的。而美国政府更应该专心处理好国内事务。
外界普遍认为，美国及北约撤离之后，阿富汗国内安全局势可能很快出现恶化，爆炸袭击会再次频发。但美国撤军之后，应该处理好后续问题，继续帮助阿富汗政府实现平稳过渡。美国阿尔古森全球战略研究所合伙人巴斯马·阿尔古森表示，
我认为美军尽管撤离阿富汗，但也应该继续保留对阿富汗政府的资金支持，以帮助阿富汗政府有能力建设系统性的基础设施，逐渐发展为主权独立的国家。
阿尔古森认为，和平解决阿富汗问题最终还是需要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以及地区相关各方共同对话协商解决。
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这两个组织需要加强合作协商来解决阿富汗的问题。美国在处理阿富汗问题时也让卡塔尔、伊拉克政府参与进来，因为不能完全忽视任何一方力量以及背后所支持的力量。
持续20年的阿富汗战争让美国在人力物力上消耗巨大，也给阿富汗和地区局势带来了深远的结构性影响。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所形成的军事力量真空，在短时间内势必会影响地区局势稳定。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以反恐名义发起的战争也还远未结束。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娄春豪稍早前在接受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认为，美军在阿富汗20年的反恐行动收效甚微，并没有带给阿富汗和平与稳定。
第一个呢，就是得不偿失。所谓得不偿失呢，就是美国他当时把反恐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际战略的一个重点，但实际上他在过去20年里面，他在阿富汗战场上投入了巨大的军力、人力、资本，但并没有实现他预期的一个目标。也并没有给阿富汗带去和平稳定。第二个，我觉得他即使聚焦到具体的这个反恐这个任务上来讲，他也是没有完全实现他的一个预期的目标。像本拉登啊或者基地组织确确实实受到了一个重创，但是阿富汗塔利班是依然是阿富汗非常重要而且活跃的一支力量。 同时呢，由于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导致这个阿富汗局势的不稳，反而为其他国际恐怖势力提供了进入阿富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空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他在阿富汗战场上的反恐任务并没有完全的实现。第三个，他其实是发恐战争20年以后，他有点变味了。那么一开始他可能是以反恐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的，但是在后半期他已经把这个大国竞争的因素放入到他这个反恐战争，所以他的反恐战争并不是纯粹的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很多时候呢可能是要从他这个整个的地缘战略的布局这个角度来考虑。
同时娄春豪还认为多重因素令阿富汗未来前景依旧暗淡，
最主要的一个因素还是他国内的一个并没有一个主导性的力量，无论是政治力量还是军事力量，来推动他国内的一个和平进程。阿富汗未来进程的发展演变，那么最大程度上还取决于阿富汗人民，但从目前来看呢，就是包括阿富汗加尼政府包括这个阿富汗塔利班之间其实是有很深的一个隔阂的，有可能就是阿富汗在美国撤军以后，那么阿富汗内部各派之间他没有一个主导性的力量，同时对未来的和平进程又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共识，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导致各个派系之间的一个矛盾的一个激化，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不确定性。第二个不确定性呢，就是由于外部势力的一个介入，那么地区国家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域外力量，其他的一些域外大国，他对阿富汗未来和平进程的介入程度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量。第三个，我觉得是未来阿富汗政府无论谁上台，他不可能像过去几年那样获得大量的军事援助，美国这方面的一些援助，所以呢他国内的这个经济啊财政各方面那么会面临很大的一个困难，同时如果他加上一个疫情的一个叠加的一个影响的话，那么我觉得就是阿富汗他今后的在经济社会民主发展方面也会面临着很大的一个障碍。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站在2个100年的历史交汇点，世界将更多目光投向中国，聚焦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多国人士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坚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将继续为世界贡献智慧、方案和力量。在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之时，携手各国应对挑战，助力世界经济复苏，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中意一带一路促进会会长弗朗切斯科马林娇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着更大的期待。
看到中国持续进步，看到中国的进步正改善着世界1/4人口的生活条件，这是非常令人振奋的。我期待继续见证中国的高速发展，我坚信中国未来的发展更加辉煌。我们第一次看到共产党领导世界经济强国，其拥有科技上领先的众多行业，可以向其他国家传递信息和价值。
美国和北约驻阿富汗部队目前正在从阿富汗撤离，与此同时塔利班加大了对美军和阿富汗安全部队的袭击力度。塔利班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军撤军时间晚于此前美塔多哈协议约定的内容，塔利班要对此采取行动，而美国则警告他们将对任何在撤军期间的袭击做出有力回应。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娄春豪认为，美军在阿富汗20年的反恐行动收效甚微，并没有带给阿富汗和平与稳定。
美国他当时把反恐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际战略的一个重点，但实际上他在过去20年里面，他在阿富汗战场上投入了巨大的军力、人力、资本，但并没有实现他预期的一个目标，也并没有给阿富汗带去和平稳定。
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伊朗核协议联委会维也纳会谈取得进展，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对于制裁解除正在靠近。
伊朗核协议联委会于一号下午在维也纳结束了新一轮政治总司长级会议。会后，伊朗与会代表、外交部副部长阿拉格西表示，谈判已经进入了一个成熟的阶段，最终将有一个包含美国解除对伊制裁等内容的协议。伊朗总统鲁哈尼二号表示，根据维也纳会议的最新情况，伊朗正在靠近制裁被解除的边缘，伊朗的经济将重新迎来繁荣。同一天，有媒体援引伊朗政府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将交换被彼此关押的人员。不过，相关说法被美国官员否认。详情，我们来连线总台驻伊朗记者雷香平。你好，香平。首先，请你介绍一下伊朗国内对于维也纳会谈最新情况的反应。
好的，伊朗核协议联委会一号下午在维也纳结束了新一轮政治总司长级会议，相关方代表已返回各自国家征询建议，并于本月7号继续举行多方磋商。本次会议旨在继续就恢复遵守伊朗核协议和解除对伊制裁两大主题展开磋商。伊朗与会代表副外长阿拉格西会后表示，在维也纳会谈之后，最终将有一个包含美国解除对伊制裁的对象名单等内容的协议。美国解除对伊制裁的领域将包括石油、天然气、汽车工业、金融、银行和港口等方面。阿拉格西承认，维也纳会谈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分歧依然存在，需要继续进行磋商。伊朗总统鲁哈尼二号也对维也纳会谈的最新进展给予积极评价。鲁哈尼表示，敌人针对伊朗的经济战已经失败了，他们承认对伊朗的极限施压策略也已经没有意义。考虑到维也纳会议的最新进展，对伊制裁措施正在靠近结束的边缘，伊朗的国家经济有望重新回到2014年到2017年期间平衡和繁荣的状态。鲁哈尼还表示，在接下来几周的时间里，国家内部的团结和协调一定会带来积极的进展。自从4月6号伊朗与伊朗核协议其他相关方在维也纳举行会谈以来，随着美国与伊朗改善关系和美国解除对伊制裁的预期越来越明显，伊朗本国货币里尔的币值比价美元已经有了明显回升，从1美元兑换25万里尔上升到1美元兑换22万里尔。主持人。
另外，日前有媒体报道说，伊朗将和美国交换总计8名被彼此关押的人员，而且美国将同意释放伊朗被冻结的70亿美元资金。不过呢，相关报道遭到了美国官员的否定，那请你再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好的，伊朗方面一直积极寻求与美国就交换被彼此关押的人员进行更多的互动。4月28号，伊朗政府发言人拉比埃尔曾呼吁美国释放所有因为制裁原因而被美国关押的伊朗人员。黎巴嫩一电视台2号援引伊朗政府一匿名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协议，伊朗将释放涉嫌间谍罪的4名美国人员，以换取美国释放以规避制裁为由被关押的4名伊朗人员。该匿名人士还说，美国拜登政府已经同意释放被韩国冻结的伊朗70亿美元资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2号回应称，关于美国与伊朗即将互换被彼此关押的人员的报道并不属实，美国政府将继续提及在伊朗失踪或被逮捕的美国公民的相关案件，直到他们能够与自己的家人团聚为止。白宫幕僚长克莱恩2号也表示，相关报道并不属实，美国并没有与伊朗达成释放4名美国公民的协议。主持人。
好的，感谢雷香平。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少先先生稍早前接受了环球资讯广播的采访，他在接受采访时认为，维也纳会谈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我个人认为啊，会谈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而且会谈一直在实质性的进展的这个过程之中。我认为目前的情况，从美国和伊朗方面来看，实际上都对这个会谈取得的进展给予比较积极的这样一个评价。现在这个情况看，我个人认为经过这一轮的谈判之后，双方立场进一步接近。当然了，也有一种声音就认为呢，这个要达到最后的这个目标恐怕还是有很多的困难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个人认为在5月21号之前啊，特别是6月份伊朗大选之前，这个谈判双方达成一致啊，就是所谓 维护这个伊核协议，我认为是大概率的。
同时，李少先先生认为，对于核心分歧，有关方面在逐渐达成一致的时候会进一步妥协。
现在的这个分歧是很明显的，因为在美国所列定的那些不能取消制裁的方面，包括了很多特朗普时期追加的这个制裁。特朗普的这个追加的制裁现在给拜登政府啊，实际上造成了极大的这个困扰，相当于特朗普挖的坑，拜登要来填补，而有些呢恐怕是很难填补的，因为有些特朗普施加的制裁呢，就是为了拜登政府上来以后不能取消制裁而设置的，像这些领域可能比较麻烦，比较困难。而伊朗方面现在是咬得非常紧的，而且立场也是非常强硬的，就是必须得全部取消啊，这是双方其实交涉的难点。那么至于这个难点怎么克服呢？我认为是这样，现在双方正在积极的采取这个步骤，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我相信啊，双方现在焦灼一个要价，特别是伊朗方面，他只是要价，在最后的关头之前他不愿意松动，到最后期限双方逐渐形成一致的时候都要做出妥协啊，所以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所以我对这个下一步的这个谈判还是表示相对乐观。
每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德国各大城市都会出现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据德国媒体当地时间5月2号的报道，虽然今年疫情形势依旧严峻，但是该国各地仍然举行了传统的五一示威活动。期间，柏林的游行现场更是冲突骚乱频发，造成多名警察受伤。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柏林警察工会组织当地时间2号表示，在五一劳动节柏林各地举办的20多次示威游行中，虽然大部分气氛平和，但也有不少暴力冲突发生。尤其在该市的诺伊科恩区与克罗伊茨贝格区，有大约8000人参加的左翼游行造成超过50名警察受伤。据工会副主席斯蒂芬·凯尔姆透露，其中有3名警员因为骨折被送往医院。他说，这些暴力冲突表明这已经不是和平的五一劳动节了，在维持治安的过程中，我们多次遭到石头或者瓶子抛掷物的袭击，还有路障被点燃。柏林警方在骚乱中逮捕了350多人。对此，柏林内政部长安德烈亚斯·盖泽尔强调，针对警察的暴力行为和破坏性的盲目愤怒与政治抗议活动无关。他强烈谴责了在街道上扔瓶子、石头和烧毁路障，特别是针对警察的暴力行为。盖泽尔说，有大量警员在执勤的过程中受伤，令我感到十分惊讶。我希望他们都能早日康复。由于德国正处于第3波疫情中，各项疫情数据居高不下，大部分地区正在实行严格的宵禁令，但是政治抗议活动和宗教聚会并不受到宵禁的影响。
当地时间5月2号，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警方表示，有132人因在此前一天参加非法聚集活动而被警方逮捕，其中127人被行政拘留。详情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比利时记者郑智的报道。
据比利时警方发言人5月2号通报，此前一天，也就是5月1号，在布鲁塞尔南部坎布尔森林发生的非法聚集活动中，共有132人被捕，其中127人被行政拘留，5人被司法拘留。在警方驱离人群并执行抓捕行动的过程中，15名参与聚集的民众和13名警察受伤。警方表示，此次聚集活动被比利时官方明令禁止，社交媒体上的活动组织页面也被提前撤下，但最终仍有1000到2000人到场聚集。警方从5月1号傍晚开始驱离人群，共出动了700多名警力，动用4台水炮车、催泪瓦斯驱赶人群，还缴获了各种违禁物品，包括烟花、刀具、爆竹、烟雾弹等。现场直到当晚21点左右才恢复平静。
最近，英国利物浦举行了多场无社交距离、不需要戴口罩的大型活动，为英国政府的进一步解封政策提供数据。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英国记者康新东的报道。
当地时间5月2号，5000个音乐迷聚集在英国利物浦萨弗顿公园，观看了一年多来首个无社交距离、不需要戴口罩的大型现场音乐演出。在6个小时的观看节目过程中，人们不但可以肩并肩站在一起， 还可以到舞池里跳舞。此前，利物浦分别在4月30号和5月1号晚上举办了无社交距离大型音乐派对，每一场约有3000名年轻人参加。这些活动由英国政府主导，旨在收集数据，为制定夏天举办大型公共活动应采取的防疫措施提供依据。其他试点活动包括在谢菲尔德举行的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等。根据规定，所有参加活动者必须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而且需要填写一份健康调查表，活动结束后接受追踪调查，为科学研究提供数据。除了研究大型活动后病毒传播的情况外，研究人员还将研究观众移动和互动、通风状况、持续时间、饮食和饮酒等因素。另据英国卫生部2号的最新数据，过去24小时内英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671例，累计确诊超过442万例，新增死亡病例14例，确诊后28天内死亡病例累计超过 12.7 万例。
好的，感谢新东带来的报道。北京时间7:25，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同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加是数学符号加号。在环球资讯的官方微博上也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小小你好。
嗯，今天已经进入假期的第三天了，很多朋友都正在各地游玩。那首先请你介绍一下接下来的天气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好的，今明两天呢，降雨将会是一个继续增多增强的一个态势，像西南地区的东部、江汉，还有江淮、江南以及华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呢，都会陆续出现比较强的降雨，普遍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还将会经历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尤其是在今天呢，将会是本轮降雨最强的时段哈，包括像湖南的北部、湖北的东部一带的这个降雨是比较强劲的，像长沙呢，今天就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的天气，明天呢长沙降雨将会停歇，而武汉呢今天也会出现暴雨，在南昌呢降雨将会开始的晚一些哈，今天晚上呢会开始有大雨，那么这一轮的降雨呢在5号将会逐渐的减弱停歇，长江中下游一带呢也将会逐渐的转晴，在西南、江南的南部、华南等地呢会普遍的减弱为小到中雨的天气，但是这些地方的降雨呢并不会彻底的停歇，因为受到频繁的冷空气南下的影响的阴雨天气在南方至少会持续到5月上旬末才能够逐渐的结束。小小，
那气温方面今明两天会出现降温吗？
事实上是会有降温的，而且这个降温的幅度还比较的大，像昨天呢陕西、甘肃等地都出现了剧烈的降温啊，西安呢前天的这个气温呢是接近30度，昨天午后呢降到了只有15度上下，而今明两天呢冷空气的主体到来呢主要影响呢就是西北、华北的北部还有东北以及江淮、江南、西南等地，这些地方呢都会有降温，其中呢像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气温偏低呢都会是比较明显的，冷热转变呢也是非常的快速啊，所以要及时的增添衣物，像是连续两天高温的重庆，到了五六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只有20度出头，还有贵阳啊也会降到20度以下，而兰州呢昨天的气温还接近30度呢，今天呢就会降到20度出头，明天呢还会继续下降到不足20度，而北京、天津、河北一带呢在今明两天气温的变化不是很大，小小。
好的，非常感谢李雪带来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小小。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美军撤离，安全窟窿难以填补，美在阿富汗20年的军事行动并没有给阿富汗带来和平与稳定。
伊朗核协议联委会维也纳会谈取得进展，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对伊制裁解除正在靠近。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印度连续11天单日新增超30万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多地宣布实施全面封锁。
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今天的环球深观察，将为您带来胁迫盟友听话，美国出于一己私利又要施压德国关停北溪二项目。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据俄罗斯塔斯社5月1号报道，美国国务院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菲利普·雷克4月30号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本周伦敦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举行期间，与德国外长马斯举行双边会谈，要求关停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建设项目。那么，美国为什么要揪住北溪二项目不放呢？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上，美国是否能够达成自己的目的？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宇谦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菲利普·雷克在一场特别吹风会上对记者说，我认为我们会以双边形式与德国人单独会晤，北溪二项目依然是一个问题，我们将继续向德国人清楚表达我们对该工程的看法，也就是它应当被关停。俄罗斯塔斯社5月1号的报道指出，一直以来美国公开反对北溪二工程建设，忙于阻止该项目，从而打击俄罗斯的利益。过去几年，美国通过一系列立法措施为其进行单边主义铺平道路，包括制裁参与该项目的企业。根据计划，北溪二将建设一条年输气量550亿立方米的双线天然气管道，从俄罗斯海岸经波罗的海到达德国。俄罗斯总统普京4月29号在通过视频会议与法国企业领导人会谈时表示，北溪二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项目。目前北溪二已完工95%。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月23号表示，根据运营方提供的信息，管道将在今年建成。尽管面临美国的制裁威胁，德国是铁了心要和俄罗斯合作。德国总理默克尔4月20号在欧洲委员会一次视频会议上力挺北溪二的建设。此前默克尔曾表示，德国反对美方域外制裁的做法。
我们反对域外制裁，也不会容忍制裁，长臂管辖式的制裁没有用。
有分析指出，默克尔的想法很明显，那就是不会因为美国或欧盟威胁放弃这一项目。因为近几年欧洲西北部的气田日益枯竭，为了工业发展，西欧各国如德国不得不更多的使用煤炭，带来的环境污染影响很大。而且德国受福岛核泄漏事件的影响，已经全面关闭了境内的核电站，能源供应本就紧张，气田枯竭后天然气需求量又进一步扩大，单靠从美国进口已经不够。而且在资源方面，德国也不想过分受制于美国。北溪二号建成后，俄罗斯每年可输送550亿立方米天然气给德国，彻底解决德国的能源短缺问题，而且廉价天然气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可观的。而欧盟方面，德国一向不乐意当美国的手下，致力于建立友好互补的合作关系。北溪二号从2011年项目开工到现在已经整整10年，但随着2019年美国的强势介入，原本快要完工的北溪二号似乎变成永远不可能竣工。那么，美国为什么要揪住北溪二号不放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郭宪刚表示，卡俄罗斯的脖子和卖液燃气，美国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
从俄罗斯来讲，它是个能源输出大国，从德国来讲，它缺乏能源，那么这个项目对德国和俄罗斯来双方都是一个互利的互赢的一个项目。但是美国为什么揪住这个项目就不放？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呢想通过这样一个举措呢打压俄罗斯，因为我们知道俄罗斯是一个能源输出大国，那么它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能源出口。在美国看来，只要卡住俄罗斯能源输出这个脖子，俄罗斯在很多问题上就得屈服。而且呢，通过这样一个举措呢，使得俄罗斯国内的这个经济出现混乱，那么有可能改变俄罗斯现政权。第二个原因就是美国还有他自己想出口液燃气的这样的一种考虑。因为欧洲德国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必然从美国进口液燃气就会减少，使得美国的液燃气出口呢 市场萎缩，所以从商业出口的这个延期的考虑，那么美国也不希望德国把这个项目建成以后从俄罗斯进口更多的天然气。
郭向刚认为，美国一味阻碍北溪二项目，终归是一种利己主义。德国不接受美国的要求，是因为看穿了美国的这种目的。
美国的这种做法说来说去是利己的啊，是一种单边主义的行为，对于他盟国的一些正常的客观的经济上的要求都不管不顾，一味的打压。而且这个北溪二号这个项目已经完工了90%多了，现在停下来那损失是巨大的，但是美国不管这些，只从他的角度来看问题。所以这就恰恰说明了美国的这种单边主义，他的这种利己的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是不被他的盟友所接受的。包括直到现在德国都不接受美国的这种要求，一再坚持要推进这个北溪二号项目，因为德国看穿了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美国的目的，不是从德国的角度来考虑。
将于5月3号至5号在伦敦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扩大会议，预计也将成为美国继续寻求盟友支持、谋求自身私利的平台。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4月24号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将于6月进行首次外访，前往欧洲参加七国集团峰会和北约峰会。拜登将利用此次机会重申美国对于多边主义的承诺，缓解特朗普政府与欧洲盟友持续了4年的紧张关系。
这次访问将突出拜登的承诺，恢复我们的联盟，重振跨大西洋关系，与我们的盟友和多边伙伴密切合作，应对全球挑战，更好地保障美国的利益。
更好地保障美国的利益，这才是美国最终的目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郭向刚表示，尽管美国仍然是老大，但他已经不再让盟友信任。美国想与盟友恢复到从前的关系是不可能的。大家各自打着维护自身利益的小算盘才是未来的趋势。
近期这种不论是外长会、财长会，历来是美国主导，其他各国按照美国的要求来行事的一个场所。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呢，他采取了一种不同于特朗普时期的政策，要改善与盟友的关系，强调美国又回来了。拜登政府这样做呢，我个人认为是可以改善美国与他盟友关系的，但是还远远不够。因为从他的盟友来讲，美国政府的更替，他和盟友的关系就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因此呢，美国的盟友对美国实际上是不放心的，是不相信的。我想尽管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和他的盟友关系有所改善了，但是呢，仅仅是改善而已，要想恢复到从前是不可能的。因此呢，我想这次 G7 的这个外长会议呢，也不会有什么根本的改变。他的盟友呢，也会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待他们和美国的关系。表面上也还会继续听美国的话，但是呢，自己呢也在打自己的算盘，为今后美国的这个影响力下降之后，他们自己如何来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我想大概这是未来一种趋势。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宇谦综合报道。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我们来关注印度的新冠肺炎疫情。根据印度官方数据，截至2号早间，印度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39万例，单日新增连续11天保持在30万例以上。为了控制疫情，印度多地宣布实施全面封锁。详情我们马上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印度记者廖继勇。你好继勇，首先请你介绍一下印度疫情的最新进展。
好的，主持人。根据印度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号早上8点，过去24小时内，印度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92488例，单日新增已经连续11天保持在30万例以上，累计确诊已超1955万例，新增死亡病例3689例，刷新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最高增幅，累计死亡超21.5万例。疫情形势持续加剧，当地医用氧气、床位、药品短缺等情况仍然存在，但目前各国援助的医疗物资也正在陆续抵达，这其中主要是制氧机、医用氧气和药品等急需的物资。 印度总理莫迪于2号下午与氧气和药品方面的专家进行了网络视频会议，评估印度当前的氧气和药品供应状况。据悉，莫迪在会议上强调，应该加快工业制氧转化为医用氧气的速度，以增加产能，确保氧气供应。莫迪同时强调，政府需继续加强医疗物资的协调分配和运输，以最大程度缓解当前的危机。当前印度疫情恶化趋势正在持续，当地的媒体记者也未能幸免。根据印度多家媒体近期的报道，自去年4月1号至今年4月28号的一年多时间里，印度累计已有至少165名记者因感染新冠肺炎死亡，而仅在今年4月这一数字了就高达约60人。也就是说呢，过去的4月份里，印度平均每天就有两名记者因新冠肺炎而离世。主持人。
我们了解到，为了遏制疫情的蔓延，印度多地宣布实施全面封锁措施。那再请你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确实是这样的。为了遏制疫情的蔓延呢，印度多地陆续宣布实施或延长封锁。首都新德里地区呢，一号宣布将封锁延期至本月10号。临近的哈里亚纳邦也于2号宣布自今天起实施为期一周的封锁。同时，东部的奥利萨邦也于2号宣布该邦将于5号起实施为期两周的封锁。据不完全统计了，印度各地已经有近10个邦实施了封锁措施，另外呢，还有很多邦正在实施宵禁或周末封锁。不过呢，印度的封锁并不严格，政府规定封锁措施是在保障民众基本生活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呢，居民外出并未受到严格的限制。而且即使是在封锁的情况下，此前印度多地的地方选举投票呢仍然照常进行。就在5月2号呢，包括西孟加拉邦等5个邦或中央直辖区进行了地方选举的计票工作。印度选举委员会呢当天早间紧急下发通告，禁止任何形式的大规模胜选庆祝和路演活动，以防止民众大量聚集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然而呢，各地的计票工作开始以后，多地都出现部分民众在未佩戴口罩的情况下聚集庆祝选举结果出炉。相关视频呢刷爆了印度各大社交媒体，引发民众对此类行为可能会导致病毒更进一步传播的担忧。有印度病毒学专家呼吁了民众必须严格遵守防疫规则。同时呢，包括美国白宫首席医学顾问福奇在内的多名医学专家也呼吁印度政府应该尽快采取短期的全国范围内的严格封锁，以阻断病毒的传播链条。不过呢，有分析指出，就目前来看，部分地区虽然宣布实施全面封锁，但是呢，封锁执行力度呢有待商榷。而当前莫迪政府大概率也不会实施像去年3月份那样的全国封锁，因此呢，印度疫情蔓延趋势可能还会持续。主持人。
好的，感谢季勇。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美国和北约驻阿富汗部队目前正在从阿富汗撤离，与此同时，塔利班加大了对美军和阿富汗安全部队的袭击力度。塔利班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军撤军时间晚于此前美塔多哈协议约定的时间，塔利班要对此采取行动。而美国则警告，他们将对任何在撤军期间的袭击做出有力回应。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娄春豪认为，美军在阿富汗20年的反恐行动收效甚微，并没有带给阿富汗和平与稳定。
美国他当时把反恐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际战略的一个重点，但实际上他在过去20年里面，他在阿富汗战场上投入了巨大的军力、人力、资本，但并没有实现他预期的一个目标，也并没有给阿富汗带去和平稳定。
伊朗核协议联委会于1号下午在维也纳结束了新一轮政治总司长级会议。会后，伊朗与会代表外交部副部长阿拉格西表示，谈判已进入了一个成熟的阶段，最终将有一个包含美国解除对伊制裁等内容的协议。伊朗总统鲁哈尼2号表示，根据维也纳会议的最新情况，伊朗正在靠近制裁被解除的边缘，伊朗的经济将重新迎来繁荣。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少先先生认为，维也纳会谈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我个人认为啊，会谈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而且会谈一直在实质性的进展的这个过程之中。我认为目前的情况，从美国和伊朗方面来看，实际上都对这个会谈取得的进展，给予比较积极的这样的评价。现在这个情况看，我个人认为，经过这一轮的谈判之后，双方立场进一步接近。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德国足协主席因发表争议言论道歉被多方要求辞职。
据德国媒体当地时间二号报道，虽然德国足协主席弗里斯凯勒已经为自己4月23号发表的有关纳粹的争议言论公开道歉，称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多个地方的足球协会下属机构领导层仍要求其辞职。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嘉文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德国足协二号经过紧急磋商之后都有哪些重要的表态。
好的，德国足协5月2号结束了为期两天的危机会议。经过讨论，该协会在各联邦州和地区协会的主席均认为凯勒应该辞职，以避免对德国足球协会造成进一步的损害。弗里茨·凯勒现年64岁，从2019年起接任德国足协主席。4月23号，他在一次董事会上将德国足协副主席莱纳科赫与知名纳粹法官罗兰德·弗莱斯勒进行了比较，引发舆论哗然。罗兰德·弗莱斯勒是坚定的纳粹党员，曾将许多人判处死刑，还是参与1942年1月万湖会议的15人之一。万湖会议旨在讨论欧洲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被称作是由15个人决定1100万人命运的会议。德国足协2号在危机会议结束后发表声明，称该协会不认同主席弗里茨·凯勒将副主席莱纳科赫与纳粹法官罗兰德·弗莱斯勒相提并论，这样的表述完全无法接受，令所有人震惊。声明强调，德国足球协会在各地区和联邦州的峰会支持民主、宽容和多元化的社会，而足协主席的表态与协会的原则及价值观并不符合。据德国足协透露，危机会议期间，凯勒和科赫也进行了谈话，但科赫依旧不接受凯勒的道歉。德国足协援引科赫的表态说，我与凯勒进行了详细互相尊重的对话，他再次向我表达了歉意，但我没有接受，有关部门将对此事进行评估，所以我不想进一步发表评论。主持人，
那么凯勒之前到底是如何道歉的？德国足协内部又有哪些声音呢？
4月27号，凯勒曾发表声明，称自己此前针对莱纳科赫的讲话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还说，我以为科赫会接受我的道歉，我通过书面和电话向他道了歉，但这个估计是错误的。凯勒用足球运动员做比喻，认为大家在犯规后应该伸出手共同表示和解。德国足协副主席罗尼·齐默曼5月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各个州和地方的足协主席已经丧失了对凯勒的信任，凯勒的说辞应受到最强烈的谴责。德国足协秘书长弗里德里希·库尔蒂乌斯日前同样对凯勒涉及纳粹的言论提出严厉批评。有媒体披露，库尔蒂乌斯还向德国足协的道德委员会提交了有关凯勒失职的报告。据报道，凯勒与其他董事会高层最近一段时间陷入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值得一提的是，德国足协过去数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丑闻已经迫使凯勒的两位前任辞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足球协会，德国足协拥有700多万名注册会员。2024年，德国将主办欧洲杯。主持人。
好的，感谢阮嘉文。
在2号举行的一场意甲联赛中，亚特兰大1-1战平萨索洛，根据积分计算，国际米兰俱乐部提前四轮锁定了意甲联赛冠军，这也是该队历史上第19次夺得联赛冠军。详情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意大利记者宋成杰的报道。
2号下午，目前联赛积分排名第二的亚特兰大与对手战平，这样一来，排名第一的国际米兰领先优势扩大到13分，在联赛还剩余四轮的情况下，提前锁定了冠军奖杯，这也是球队历史上第19次获得意甲冠军，超过了同城球队 AC 米兰队的18次夺冠记录。 本赛季之前，意甲劲旅尤文图斯俱乐部已经连续九年包揽冠军。国际米兰2019年由前国家队主帅孔蒂执掌率领后，引进了多名实力球员扩充阵容。上赛季仅落后尤文一分，屈居联赛第二。不过本赛季开始后，国米的夺冠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经历了初期不顺和欧洲赛场上的接连挫折后，球队及时调整打法，随后表现稳定，一路前进，最终夺冠。当天下午夺冠消息传来后，大批国米球迷走上街头，上千人前往米兰市中心大教堂广场和梅阿查球场摇旗呐喊庆祝球队夺冠。虽然参与者基本都戴了口罩，但大规模聚集活动还是引起了各界对于疫情传播风险的担心。国米俱乐部通过社交媒体呼吁球队支持者尽可能以负责任的方式进行庆祝，严格遵守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相关规定，在防疫方面同样做到第一。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北京时间7:53，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小小代表节目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中，主播任玉、朝玉将带您关注
革命理想高于天，听习近平讲述长征精神。
美军撤离，安全窟窿难以填补。美国在阿富汗20年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带给阿富汗和平与稳定。
伊朗核协议联委会维也纳会谈取得进展，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对伊制裁解除正在靠近。
肩扛五星红旗，青年外交官为祖国外交事业而坚守。
环球资讯记者为您讲述海外中国工程师的光辉岁月。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过8亿元，电影市场看节吃饭还能持续多久？